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明慧电台对中国短波节目收听指南。明慧网2020年10月14日，明慧广播电台恢复对中国大陆的短波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傍晚17点明慧时事和早上5点修炼交流。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支持、收听、转发消息及提供反馈。频率、天线等收听指南，请见明慧广播电台网站 https://mhradio.org。频率更新等信息也会发布在明慧电台网页。
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北省黄石市法轮功学员陈迪才被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2020年9月22日被非法视频开庭，以捏造的事实枉判七年。上诉后等二审，陈迪才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黄石市下鲁峰烈山第一看守所。
辽宁省锦州市现年6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万胜被绑架非法关押不到半年，于2020年9月初被锦州临海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9月30日，家属被告知刘万胜遭冤判六年，勒索罚金一万元。
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段天俊被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六个月，2019年2月26日至2020年10月28日。之前已经被非法羁押一年九个月，被非法罚款5000元。妻子潘能存未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拘役六个月，判缓刑10个月。
云南省昆明市受学生爱戴的一级教师赵晨宇，2018年8月27日在昆明家中被西双版纳景洪市国保大队警察不远千里的绑架、抄家、抢劫，后被洪景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现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赵晨宇的八旬母亲在西双版纳被警察抄家、抢劫、勒索，2019年11月16日老人家含冤去世。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大兴安岭政法委骚扰，法轮功学员家属拒绝签字。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韩家园林业局政法委以清零为幌子，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已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家属也不例外，只要在其处所谓挂名的都要求家属签字，代表练法轮功的家人放弃修炼，有正义感的家属都拒绝签字。2020年10月10日上午，韩家园林业局政法委吕传国把夏秀梅的丈夫叫到政法委，劝说他签字。第二天上午，夏秀梅所在单位筑木厂的厂长再次劝夏秀梅的丈夫签字，并以利益诱惑，只要签字就给钱。夏秀梅的丈夫拒绝签字，他告诉厂长，自己的妻子以前有多种病，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如果不练法轮功不知道啥样呢。厂长说，网上挂着名，这次签了字就取消了。夏秀梅的丈夫说，和我们没关系。2020年10月11日上午，赵培金的丈夫和邵丽华的丈夫先后被单位主任和书记叫到办公室，劝他们签字，并告诉只要签字给3000元钱，有困难给解决。赵培金的丈夫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给自己的家庭造成的伤害，妻子因信仰真善忍被非法判刑五年，在监狱里吃了不少苦，失去了教师的工作。邵丽华的丈夫告诉单位负责人，练法轮功身体好，全家身体都好，20多年没吃过药。有正义感的家属都拒绝签字。
河北公检法人员如是说，河北省围场县13名法轮功学员刘志峰、王永兴等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0年9月28日被滦平县法院非法开庭。 两位维权律师从法律角度做了铿锵有力的无罪辩护，与会人员和旁听家属都静静地听着，有的庭审法官不住地点头认可律师的陈述。刘志峰夫妇和王永兴都讲到自己修炼法轮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按照真善忍的理念修心做好人，没有犯罪或过错。庭审结束没有宣布结果。起诉前，公诉人南平县检察院鲍正贤对律师说，你不要再讲了，没有用，法轮功的真相材料我看得太多了，我承认他们都是好人，等开庭时你到法庭上愿意咋讲就咋讲。开庭前，审判长赵亚军更对律师说，我知道这些练法轮功的都是善良人，这几天白天黑夜不断接到海外的电话。庭审前，合议庭法官试图通过律师向当事人与家属施压，劝说这些人放弃信仰认罪认错，否则会重判，并以当事人与亲属的事业前途来威胁。这些公检法人员明明知道法轮功学员无辜，在中共的体制下仍要走完刑事，开庭审判，制造冤假错案。
西昌市人社局撤销责令追赔书，廖安才社保案撤诉。廖安才起诉西昌市人社局的社保案，原定于2020年10月10日开庭。西昌市人社局以告知书所引用的法律与客观情况不符为由，撤销对原告廖安才的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原告廖安才同意撤诉。2020年9月30日，西昌市法院下达撤诉裁定书，该案告结。64岁的廖安才是西昌市李州镇郎环乡的村民，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多次非法关押。2015年，廖安才被西昌市法院和凉山州中院非法判刑三年。廖安才在乐山加州监狱九监区，因为拒绝写放弃信仰的所谓四书，经历被严管迫害、吃秒饭等酷刑，承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出狱后还面临经济迫害，直接影响生存。2018年12月6日，西昌市社保局给廖安才发来西昌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追赔告知书，告知廖安才要退回服刑期间领取的城乡居保 2650.56 元。本人提出恢复待遇领取申请后，才继续发居保金，服刑期间的居保金不予补发。廖安才认为社保局的做法违法，向西昌市人社局提起行政复议，西昌市人社局仍旧维持追赔告知书。廖安才向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告西昌市社保局和人社局扣发居保金的行为违法。2019年9月30日，西昌市法院以市社保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属于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其告知书超越职权为由，撤销了社保局作出的追赔告知书。2019年12月3日，西昌市人社局给廖安才送达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要求廖安才退回服刑期间的居保养老金，并对廖安才进行威胁恐吓。廖安才再次对西昌市人社局进行行政诉讼，西昌市法院对此案立案，现经市法院协调，西昌市人社局以告知书所引用的法律与客观情况不符为由，撤销对原告廖安才的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原告廖安才同意撤诉。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首先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10月10日和11日，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30多个繁忙的大路口，作为退党义工的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横幅，终结中共，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保护加拿大免遭病毒，拒绝中共。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签名，现场三退， 拿相机拍照和表示支持，也有不少匆忙走过的路人说，支持你们，我同意，坚持啊，不要放弃。华裔陆女士主动过来在征签板上签字，她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大陆，他们深知生活在共产党领导的集权国家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他们本来在中国有很好的生意，但是在中共的压迫下不得不放弃生意移民到加拿大。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人移民到民主自由国家，这都是有原因的，没有人想背井离乡，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重新生活。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远离中共，远离共产主义，因为它是反神的，反人类，反生命的。中共在一步一步做着反人类的罪恶行为。最后陆女士说，我是相信神的存在的，我相信神一定会惩治中共的，但是作为个体人来讲，我们也要付出行动。就像你们现在做的这些非常好，顶着中共的高压，顶着风险在这里告诉人们真相，你们做得非常好，我非常感谢你们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告诉人们真相，真的谢谢你们。香港移民罗先生是一名电脑工程师，他说，中共简直就是魔鬼一个，他把病毒传出后害死了那么多人，他还撒谎耍赖，这次中共玩完了，他太邪了，天都会灭他的。看看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的真面目了，害死了那么多人，全球剿共是一定的了。
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附近的音乐厅是每年举行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地方，也是世界各地游客不愿放过的著名景点。10月10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音乐厅旁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活动当天很冷，还下着雨，学员们在音乐厅旁的露天市场上集体练功的场面格外引人注目。没带雨伞的安亚女士接过学员递过的大法传单后匆匆而过，但马上又返了回来。她举着传单对学员说，我很早就了解了这些，常常看到你们出现在这里，我应该为你们做些什么了。看到法轮功学员冒雨出来告诉人们被中共极力掩盖着的事实真相，他很感动，你们这种精神我非常的赞赏，我怎么能帮助你们。他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还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共同制止这个邪恶至极的活摘器官罪行。来自南美的一位中年女士是一位基督徒，她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以及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强烈地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他说，我知道一些关于中国政府对善良民众的迫害，手段都非常的残忍，他们的确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没有人性，不讲人道，不敬天，不敬地，对人没有一点起码的尊重。他相信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的都是真相，其实上天是什么都看得到了，我会为你们祈祷，会把活摘器官这些信息告诉我身边的朋友。
10月2日和3日，奥地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维也纳、埃森斯塔特、格拉茨以及布雷根茨举行大法信息日活动，向民众揭露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格拉茨州政府前的绅士街上搭建的真相展台也吸引了很多行人。一对来自德国的夫妻说，你们做的事值得尊敬，他们认识到中共对好人的残酷迫害就是应该被揭露的重要性。
10月4日，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商场林立的梅尔大街上，法轮功学员缓慢圆的动作随着悠扬的音乐声起伏，围观的民众忘却了自己正身处中共病毒肆虐人间的时候，他们静静地观看着。布洛克斯女士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很认同，他认为当今社会所有可以唤醒人们的事情都很重要，修炼法轮功是真正可以使人们觉醒的途径之一。而且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知，不是知道我们是谁，而是要清楚我们的生命来自哪里，生命意义何在。
10月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南北两大城市柏林和慕尼黑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希望人们能远离中共，远离中共病毒。柏林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对面静静地展示功法， 并向过往的行人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事实。
10月10日，德国斯图加特的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市中心的步行街国王大道举办信息日。当天上午，雨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搭好帐篷后，学员们开始伴随着练功音乐在雨中展示功法。宁静祥和的场面吸引着过往路人停下脚步驻足观看。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10日，台湾中华民国双十国庆烟火首都在台南市渔光岛举办，总统也南下与民众一起欣赏烟火秀。来自全台17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20人的仙女队应邀参加了采集游行与定点演奏，为精彩的国庆活动拉开序幕。一路上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静观或高举手机拍照录影，还有部分学员跟着游行队伍沿街发送莲花吊饰和大法真相资料，让人们认识大法的美好。
10月4日，瑞士德语区第二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苏黎世召开，来自瑞士、德国及奥地利三个国家的学员参加了交流会，20位学员上台发言，交流了自己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遵循真善人、修正自己，以及向世人讲清真相的体会。学员们感激师尊时时刻刻的指引和保护，让他们身心受益，甚至还大大的改善了周围的环境。发言者中有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也有刚得法一年的新学员，有年近70的老年同修，也有才16岁的年轻学员。罗伯托一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谈到自己一开始阅读转法轮，看到师父照片的感受。他说，当我看到师父的照片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慈悲、平静与内心的安定。转法轮与我之前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同。
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法轮功学员社团2020年9月在大学中心的画廊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真善人美展，吸引许多疫情后返回校园的大学生驻足。许多人表示，这是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不仅了解了正在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也见证了信仰的力量。米娅看画的过程中一直落泪不止，她说，画都太美了，对主办这样的活动让我有机会看到发生在中国这种侵犯人权引起人们的关注的人非常感谢。虽然看那些画时心里真的不好受，但正是这些在告诉我们，提醒着我们所有人，离开了法轮功信仰的核心原则真善人，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艾舍利观看画展后在留言铺写道，这对我是绝对的震撼，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作品，我真心的希望更多的人都能来看看，我的心都碎了，世界在我的眼里从此再也不一样了，我会为他们祈祷，还会帮助他们传真相。
9月中旬以来，德国巴伐利亚州弗兰肯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连续每个星期六在不同城市举办活动，传递着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美好，以及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善良民众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名表达支持。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一名回家的文章，题目是不要把自己出现的不舒服的状态和常人的病对号入座，关于病业假象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日。前几年有个同修来例假很多，后来越来越频繁。他说他母亲有过这个症状，后来把子宫摘除了。他妯娌也因为这个症状把子宫摘了。这个同修也动过把子宫摘除的念头，但又觉得不对，也没深想哪里不对，硬撑着不去医院。后来实在不行了，家人把他送到医院，说血色素只有3克，几乎有生命危险。对此家人很不理解，对正式大法带来负面影响。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出现不能吃东西，他说他家族中好几个人都得过食道瘤，同修也是硬撑着不去医院，硬撑着实在不行了，家人几次送他去医院，几次下病危。他对法也很坚定，也发正念，后来又做了手术，住了几次院，还是离世了。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了，时不时的就感到气短，好像气不够用，过一段时间闹一次是真的不舒服。开始我想是师父给净化身体，也不当回事儿，也没往别处想。一次偶然听到常人说谁谁喘不上气去检查，医院说心脏周围有堵塞，医院给心脏做了搭桥手术。因为自己也反复出现这种症状，所以后来一出现自己有喘气困难的时候，就想到是不是也有堵塞的地方。这个念头出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更没有去否定，还想我都这样好多年了，要是检查的话，常人或许会说，哎呀，都堵成这样了，一般人早就不行了，你看咱们练功人没事儿。所以呢，就这样艰难地硬撑着，但是感觉越来越严重，也有些无奈，也找不到自己误在哪里，早先也没针对此事发过正念。现在面对越来越喘不上气来的症状，也发正念清理，清理堵塞自己身体的东西，可是没见任何好转。心里真没底了，看着周围出现病业离世的同修，还有现在卧床不能自理的同修，心里有些紧张，倒是不怕死，就是怕自己找不到原因，提高不上去，影响救度众生，所以嘴上不说，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该怎么办呢？生活上倒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也没影响。直到前两天猛然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对呀，既然师父告诉百脉全开，我为什么还想会堵塞呢？这个念头能对吗？这不是常人的想法吗？这不就是把自己降到常人层次了吗？把自己喘不上气和常人的堵塞与心脏搭桥对号入座，这不是在求吗？所以我就清理这个堵塞的念头，就这样一想，喘不上气的症状荡然无存。刚才还错觉自己心脏周围不知堵了多少的症状再也没有了，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经过这次的亲身体会，我悟到，当类似常人的症状出现时，千万别认为自己也是那个症状，千万不要和常人某种病的症状对号入座，对号入座就是求病了。即使嘴里说不承认是病，但这个念头打过来没清理，它就会一次次出现，身体也会越来越类似常人那种病的症状。就像上面提到的两位同修，自己思想中已经有了自己出现了和家族常人一样的症状，自己已经在承认病的存在了。即使对法再坚定，再怎样发正念，因为自己常人的念头在，干扰也难以清除。师父让我们出现什么事情时，首先向内找，这个不正的念头一来，如果及时发现，就解体它，不要它。我是大法弟子， 常人的症状怎么能让我对号入座呢？我坚决不要。这样师父才能为咱做主，因为师父管的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个人浅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我是枷锁》，作者林吉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日。修炼的过程其实也是放下自我私的过程，在个人修炼中，放下自我才能先他后我，善良忍耐；在正法修炼中，放下自我才能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但是在现实中，有的同修当常人时就很主观、强势、霸道，自以为是，习惯成自然，而且一直感觉良好。修炼中有没有注重向内找，反思自我，修取自我，放下自我？这个自我就在增长、膨胀、磨变，严重的以至于自心生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强调自我，我自当头，自以为是，把自己的认识当作真理。比如有的人一直强调自己有正念，带手机无碍，结果出事了，有人把自己的功劳挂在嘴边，就像拿个喇叭一样到处广播，生怕别人不知道，结果邪恶也知道了。当我们强调自己，把自己的认识当作真理，其实已经陷在很强的自我中了。其次，正视自我，居高临下，好为人师，表现自我，而不是谦卑平和的交流。有个女老师很能说，但说的多是自己的异想天开，已经偏离法了，但自己完全不知道。她多次被捕，多次绝食出来，后来被迫害去世了。有个男老师在交流时夸夸其谈，有时能讲满场。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说，这些人明着好像在宣传法，实质上是在宣扬他们自己。法中交流是平等的，互相的，而一人讲满场就不是切磋了，是个人专场报告了，就不符合法了。再就是坚持自我，爱拍板说了算，说话不容质疑，一条道走到黑。他们不是凡事用法衡量，而是想当然的自己说了算，也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有个同修长期以大资料点的形式集中做资料，大包大揽，告诉其他同修，你们都别做了，我啥都能做。他分发资料也不跟同修沟通，不是按需供应，而是自作主张。这样一方面不符合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法理，而且很主观、很武断的分配，容易给同修造成压力。这个同修后来被判刑了，出来后状态也不好。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固守自己的意见死死不放，那就是对自我的执着了。其实这些同修身上都有闪光点，有的不屈不挠，有的吃苦耐劳，有的乐于奉献，但是都是因为自我太强了，或者误入歧途，或者身陷囹圄，真的很可惜。强调自我，正视自我，坚持自我，常常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强调自己，所以要正视自我，更要坚持自我。其实质就是把自我放在大法的前面了。他们有的人也在看书，也在做三件事，但是自我太强了，在他们心中天老二他老大，没有谦卑，没有恭敬，所以法学不进去，更做不到实修，当然也就磨难重重。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真学真修才能看到高层的理。有个人一再吹嘘， 谁谁青睐他了，他没动心，谁谁追求他了，他没答应，也是在强调自己有魅力，还在表现自己修得好，后来这个人也被捕了。其实正是自我中就包含着自长显示心和欢喜心。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告诉我们，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有人总结了一下身边的迫害案例，发现出事的多数都是强调自我的，不注意安全的。自我太强真的可怕，可能乱法邪物，可能干扰正法，可能被迫害。修炼人的这个自我如果放不下，就会被丝的枷锁捆绑，先是沾沾自喜，然后自吹自擂，继而居功自傲，最后以我为大，认为谁也不如自己行，渐渐的就偏离正信正悟了，背离师父和大法了，这个人就被盯上了，就是力也就能钻空子下手了。有的人被反复骚扰，被严重迫害，原因之一就是有意无意的证实自我，而不是证实法。证实法是修炼，证实我是常人，师父不保护常人，所以越强调自我就越危险，自我越强大，魔性越膨胀，越招烂鬼，越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枷锁越牢固，越无法挣脱。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在证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证实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孩子们读大法后的巨大变化，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2011年正式得法的大法弟子，我从三岁时就患有神经痛，长大后还患有嗓子嘶哑、耳朵聋、颈椎痛、肩周炎、胃痛、腰痛、附件炎、月经不调，一年只能来四五次，而来一次就一个多月也不走，还有骨质疏松、严重缺钙、低血压，低压49，高压只有70，胳膊腿成天无力，还酸痛，紫外线过敏、荨麻疹、气管炎，一年四季感冒不断等20多种病，疾病缠身的我当时真是苦不堪言。而得法仅仅几个月，我由一个病篓子变成了一个无病一身轻的健康快乐的人。当我写到这里时，我已是泪水连连，师父为弟子承受了无数的苦和难，弟子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兑现史前的誓愿。第一部分，把真善忍的法理带给孩子们。我的职业是在家里自办幼儿园，得法后我深知大法的超长博大精深，真正的能使人道德回升，我就想把大法的美好介绍给每一个人，特别是从小被党文化毒害的孩子们。我先给孩子们讲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到孝的时候，我就把历史上讲尧舜禹故事中的大舜全集视频发给家长，让家长陪同孩子一起看，然后用语言复述出故事的情节，家长们被感动了。 想到感恩时，我都是先讲爸爸妈妈为孩子的付出，老师的辛苦，亲人的关怀，朋友的帮助等等，让他们知道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讲到忠时，我就给孩子们讲岳飞的故事，当讲义的时候就讲三国的故事，讲到与人相处时就讲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然后再把真善忍的法理带给孩子们。我先给孩子们讲真善忍三个字在孩子们能理解的基础上的那层含义。真就是要做真事，说真话，不欺骗，不说谎，做了错事不掩盖，将来达到返本归真。善就是要有慈悲心，不欺负人，同情弱者，帮助穷人，要乐于助人，多做好事。忍就是在困难时，在受到屈辱的时候，要想得开，挺得住，不怨不恨，不计不报，能吃苦中之苦，能忍常人难忍之事。紧接着就讲德的重要性，打人、骂人、欺负人、偷人东西等，都是用自己的德去换对方的黑色物质业力。我家幼儿园的孩子真能做到不骂人、不打人、不说脏话、不说谎话，非常懂礼貌，尊老爱幼。每次家里来人，孩子们便恭恭敬敬地行礼问候。吃饭时我就讲粮食也有生命，蔬菜也有生命，不能随便浪费一粒米，浪费粮食的可怕后果。孩子们说，老师，我们再也不浪费粮食了。孩子们果真做到了。课堂上我教孩子们背师父的著作《红吟》，当我给他们讲地震常识时，我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大地震或大灾大难来的时候，靠这些常识是躲不过去灾难的。孩子们用渴望的眼光看着我，老师，那咋办啊？我告诉孩子们，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了你，那就是诚心诚意的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就能躲过大劫。纯真的孩子们大声不停地念了起来，停都停不住了，回家后还告诉我爸爸妈妈念。课间的时候，我给孩子们听普渡、祭祀等音乐，我要求孩子放学回家不看电视、电脑，不玩手机、平板等等，我让家长配合监督，能做到的人定期奖励，奖品是我给他们买的拼图玩具。孩子们真的不看电视、电脑了，但每周我都给孩子们发一些传统文化的教育视频。我还时常跟家长聊孩子在学校在家的情况，把我的教育方法跟家长们沟通，家长们非常喜欢我，积极配合我的工作，看到孩子们巨大的变化，有些家长为了感激给我送礼送钱，我也都谢绝了。今年六一，我告诉家长们该上班上班，今天白天我陪孩子们玩，晚上我请家长来我家和宝贝们共度晚餐，欢度六一，家长们非常高兴，我亲自下厨做的都是家长和孩子们爱吃的，总共是32盘菜，烙的两种大饼，蒸的大枣馒头，我精心的买了几样水果，熬成罐头当做饮料。当家长们看到这一场景时都惊呆了。吃饭时我借这个机会讲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是我师父慈悲伟大，教我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他们都认可了并做了三退。我很珍惜时间，我知道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师父用无量的慈悲在为我们承受着呢，所以我不舍得浪费一点时间，我就觉得空度时光是对师父的最大不敬。我更珍惜和小同修在一起的时间，这几年我带过8个小同修，这里仅举3例与同修切磋。第二部分，师父给童童开会开智。童童是3岁时来的，现在6岁了。这个孩子老实憨厚，不爱说话，先天的记忆力不好，他学什么也记不住，背古诗一首也背不下来，教拼音他就是拼不出来，英语就别提了。看到孩子这样我也急了，可是他妈说他先天就这么笨，不用着急，能学多少学多少吧。可我想不对呀，大法无所不能的，是不是有我该去的心？ 向内找之后，我发现这个孩子是来去我这颗急躁的心的。我放平了心态，把红银用拼音的方式抄了一本，有时间就叫彤彤拼读，一首红银教了五遍，他的小脑袋瓜突然间一下就开窍了，能拼下来了，一连拼了几首都拼下来了。接下来他不但拼音会读了，数学题也会做了，跟正常的孩子一样了。而且还不止一样，别人不会做的奥林匹克题，彤彤竟然也能做了，而且一道题也不错。我们非常高兴，这都是大法的伟大，师父的伟大，是师父无量的慈悲给彤彤开智开慧了。第三部分，谁都不管了的鹏鹏变了。这八个大法小弟子中最难带的顶属鹏鹏了。鹏鹏来自单亲家庭，爸妈在他四岁时离婚了，由妈妈带了一年。回来时，爸爸看到孩子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坏毛病特别多，就把孩子接回来了。因为爸爸上班，就把孩子送到了常人家的幼儿园。去年八月份，同修跟我商量，说鹏鹏八岁了，九月一号该上一年级了，问我能不能帮带带这孩子。经过了解，知道鹏鹏的爸爸以前学过法，后来不学了。鹏鹏小的时候听过一段时间法，我一考虑，这是昔日的小同修，也许是师父送来的小弟子，我说我带带试试吧。因为我开的幼儿园是我一个人上课，我还得自己做饭，而鹏鹏来了又是长托，每天上学还得接送，四个来回，这就占用了我很多时间，也忙不过来，也不能在接他的时候把幼儿园的孩子放在家里。于是我就把78岁的父亲接过来帮我接送鹏鹏。没想到鹏鹏的到来弄得我们家里是鸡犬不宁，这孩子性格古怪，特别倔强，特别不听话，坏毛病特别多，面目表情都是恶狠狠的，撒谎、偷东西、爱打仗，吃饭特别挑食，不爱吃的一口都不吃，和任何孩子也玩不到一块儿去，一会儿就和人家干起来了。不爱学习，一学习就哭，就连老师留的作业他都不能顺利的完成，有时间就是不做，好事找不到他，坏事保准有他，他一刻也闲不着，我的眼睛都不敢离开他，否则就出故事。至于说尊老爱幼、讲礼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渐渐的，我发现鹏鹏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毛病，抑郁症。有一天，他哭着跟我说，老师，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啊？人家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接，而我是谁也不要我了，我是世上多余的人，你说我还活着有啥意思？我天天就想死，我就想跳楼。这一番话把我吓了一跳，我就把他搂在怀里，给他讲，孩子，你是最幸福的一个人，虽然爸爸妈妈不接你，师父没有放弃你，是师父把你送来的，你的生命就是来得法的，如果爸爸能接你，你可能就得不到法了，这里不是你真正的家，你的家在天上，天上非常美，没有人间的这些苦。孩子擦擦眼泪问我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孩子这才停止了哭。后来我给他姑姑打了电话，姑姑也说孩子在家经常琢磨着从几楼跳下去能死，我心里好难过，这孩子真可怜呢，父母的离异一定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否则怎么会抑郁呢？那么我的责任就不只是一个老师的身份，我还得以一个母亲的心去爱护他，教育他，让他感受到温暖。于是我就在生活上、饮食上、作息上详细的做了规划，然后开始实行。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无论你怎么对他好，他都无动于衷，而且天天跟我对着来。早晨不吃饭，我做他最爱吃的大饼、馄饨、麻辣烫、烤肉等等，可是他早晨就是不吃，中午也不太爱吃，哄他也不吃，他不但不吃，他还生气。晚上写作业就更难了，他就是懒，那点作业看着都不写，我都不能离开他，否则一个字儿都不写。为了躲避写作业，他把所有的作业本、书都放在学校， 更让人头疼的是，鹏鹏在学校也不学习，课堂练习册也不做，开学半个多月换了好几个同桌，总是惹事，在学校还偷东西打人。现在三课老师都不管他了，给他放在最后的最后，自己一个桌。我得知后赶紧给班主任老师打电话，老师也说管不了他，放弃了。我就求老师别放弃他，然后把他的情况简单和老师说了一下。我告诉老师，这孩子以后由我代管，我没有放弃他，有什么事儿您就跟我说，不方便教育的由我来管，学习成绩和各方面他都会好的，老师您相信我，他会变好的。我父亲接鹏鹏，他也不好好走路，就是乱跑。我父亲天天被气得不行，说什么也不让我留着孩子了。同修看到我为鹏鹏累得筋疲力尽，也都不愿意让我留他。我领鹏鹏背红银，他不背，不学法还捣乱。鹏鹏的到来的确给我添了好多好多的麻烦，我也犯愁了。我想到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想还是我的慈悲心不够啊，大法无所不能，还是想办法让他多接触大法，这么大的法还容不了这么一个小木渣吗？如果学大法也改变不了他，那这孩子也就没救了。只要鹏鹏学法，我就奖励他，我买了好多玩具，好多鹏鹏爱吃的食品，哄他学法。我利用早上吃完饭到上学的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跟鹏鹏背红银。起初他不好好背，我就把玩具放在他手里，背完一首就可以玩，或者是背完一首就可以吃他爱吃的食物。渐渐的哄上道了，一周左右，半个小时他就能背两首了。晚上也跟我们学法，虽然不老实爱动，上窜下跳的，但总能跟下来学一讲转法轮。半个多月后，鹏鹏能主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吃完早饭洗洗手就能主动拿书背红银了。晚上学法，我就和他练习双盘比赛，这一盘他也老实了，起初十分钟，然后二十三十分钟，一直到一个小时为止，他的脸也变得红润了，原本很凶的面孔也会笑了，这一变化使我们都有信心了。后来我就大量增加他的学法时间，走路也教他背法，晚上睡觉前也给他听法。虽然鹏鹏有一些变化，可是这孩子和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是真气人，但我就是听师父的话，慈悲对他。两个多月过去了，他渐渐地喜欢我了，跟我无话不聊，离不开我了，跟个小尾巴似的，睡觉也离不开我，也听话了，学习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有一天他倚在我身上问我，老师，我除了管你叫老师和阿姨之外，我还能叫什么？我说那能叫什么？他说还是叫妈吧，你比我妈对我都好，你知道这世上谁对我最好，最真心好吗？我说你爸妈呗。他说是你。我一下子哽咽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知道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他，我就告诉他，真正对你好，关心你的人是师父，是师父慈悲救了你，是师父让我带好你，是大法改变了你，你快谢师父去。他赶紧给师父磕头。转眼寒假到了，我和鹏鹏的爸爸说，孩子现在变化很大，吃饭也爱吃了，作业也能主动完成了，也知道用真善忍的法理做人了，更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抑郁症好了，放假我免费带他，过新年我也不让他回家过了，我利用假期的时间带他多学法练功。他家正愁放假没人带呢，一听我这么一说，高兴的不知说啥好了。就这样我带了鹏鹏整整一年的时间，一年级下学期他的成绩是突飞猛进，还参加了数学竞赛，在学校里也不淘气了，期末考试三科全考满分，老师和家长都很高兴。我知道是大法的伟大，师父的伟大，救了这么不正常的孩子。我和孩子一起给师尊磕头上香，感恩师父，叩拜师父。 第四部分，朗朗发愿要救爸爸妈妈。朗朗是个女孩，是我表弟家的孩子，三年级了。这孩子跟鹏鹏有的一拼了，是个打仗大王，在学校让老师最头疼了。这女孩子坏习惯多，不爱学习，坐不住凳子，家庭作业能做到凌晨一点来钟。领她到任何地方，她都会惹事儿。我表弟和弟媳都是硕士生，教育孩子的方法也挺好，可对朗朗来说就是无效。他叛逆心非常强，家长老师管不了他，我表弟和弟媳气坏了。我听说后便和表弟弟媳说，孩子暑假送我这儿，我帮你们带一个暑假看看怎么样。他们同意了。朗朗刚一送来，把我也吓了一跳，这孩子是一脸仇恨凶巴巴的样子，眼眶和下眼袋都是黑的，小脸也是青的。两年前看见孩子也不是这样啊。弟媳把我叫到一边，边哭边叙述他的情况。去年送到新疆他大姨家，大姨和姥姥都弄不了了，后来送到小姑那儿，两天就给送回来了。言外之意，孩子在这也待不了多长时间。我说，你就放心吧，孩子现在学习不是重要的，要先转变他的心，心变了一切都会变了，你别管我用什么办法，只要孩子能变好就行，是吧？因为表弟一家三口都没有修炼，弟媳是公务员又是科长，他单位里一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家里也受牵连，所以弟媳不敢听真相，不明真相，抵触大法，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告诉他我要让孩子学大法的事儿。他们走后，我和朗朗聊天，这孩子的心里灌输的都是怨恨争斗谎话等一堆别人的过错，没有一点正面的东西。我耐心地听他倾诉，倾诉完之后我反问他，老师和同学为什么都对你不好？爸妈为什么都打你骂你？你这样过是不是很累呢？你想做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是吧？他点了点头，好，那你听姑姑话，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好孩子。第一天我先讲传统文化的故事，朗朗好像真听明白了一些，他说，我现在不恨爸爸了，只是有点讨厌他。然后我就讲真善忍中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失与得的法理，举了很多例子。他突然问我，五姑，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我们老师从来都没讲过，爸妈也没给我讲过。我告诉他，我是从转法轮书上学到的，我只是说了一小点而已，更博大更深更高的内涵都在这里了，你想看看吗？他紧张地说，我想看，可是妈妈不让我学，她说那是邪的。我就给他讲天门自焚是假的，大法在世界的红传状况，以及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39种语言等等的真相。孩子一听惊呆了，问我，五姑，这些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然后我给他看在美国纽约的街头上万人游行的盛况，又给他看真相的期刊，他震撼了，又问了好多不解的问题。我告诉他，你的问题都在转法轮书里了，你看了就明白了。当晚朗朗就跟我学法了，这孩子自己能思考，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就告诉他，你看书就能给你解答了。他好奇心很强，就着急知道答案，每天晚上学转法轮，白天我就和他学法轮功、法轮大法义解、转法轮法解。他越学越爱学，中午的时间练功，结果他一练功天目开了，他两次看到我身上有法轮，他就更有信心了。半个月过去了，朗朗学会向内找了，找到自己的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利益心、不平衡的心、报复心等等，他能用大法的法理约束自己了，也能为别人着想了。第16天，朗朗的爸妈来看他了。爸妈一进屋，朗朗给他们鞠躬问好，然后向爸爸妈妈道歉，说，爸爸妈妈，以前我不该恨你们，你们都是为我好，是我做的不好，惹你们生气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做，不惹你们生气。他爸爸妈妈没想到十多天孩子会变化这么大，而且孩子的小脸也红扑扑的，眼眶也不青了，我们说话他也不插话了，吃饭由原来的一大口变成一大碗了， 吃完饭还收拾桌、扫地，一系列的变化让他爸妈不只是高兴，还很疑惑地问：吴姐，你用什么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它改变这么大？姐，你写出书来吧。我说，孩子的大变化不是我的功劳，我没做什么，我也写不了书，我家就有书，我就是给孩子看这本《转法轮》使他改变的。我告诉弟弟弟媳，这孩子用了10天的时间做完了所有的暑假作业，包括3本暑假练习册，做完之后还用红笔检查并改正10篇作文，一册英语大概900左右个单词全都会背，课文会背，还有一本50页的练习本，就差2篇作文没写，其余都做完了。弟弟弟媳是更惊讶了，以往每年的寒暑假作业，朗朗披星戴月做到开学还做不完呢，这也太神奇了。我说，对，学了这本《转法轮》就能遇到好多好多的神奇事。弟弟直点头。弟媳还是有些顾虑，我便让孩子陪爸爸妈妈去湖边散步，回来后弟弟弟媳回家去了。朗朗告诉我，他妈妈怕影响他的学业，暂时不让他学大法，说以后长大了再学。结果朗朗对他妈妈说，妈妈，你都看到我变乖了，就是看这本书看的，书上写的都是让人做好人，更好的人，要守德，提高心性，做事为别人着想，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就是这样忍住不打人不骂人的，还不让杀生和自杀等等，哪有邪的东西啊，这有什么不好的，我就是这样守住心性的，妈妈你就让我学吧好不好。他妈妈说，让他考虑考虑再说吧。朗朗又问我，五姑，妈妈要是不让我学，对妈妈不好吧？孩子又说，我必须做好正实大法，好救爸爸妈妈。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说，好，你好好做，多救人。21天时，朗朗要求回家，并且与我商量把《转法轮》书带回去行不行？我说，当然行了，这孩子回去后用大法要求自己处处正实法。弟媳送朗朗回来时告诉我，朗朗变化真是太大了，他做事能为别人着想了，比如他和妈妈在外面吃完的香蕉皮，因为附近没有垃圾桶，妈妈就把皮放在了小树底下，他说不行，这会给环保工人带来麻烦的，妈妈赶紧找垃圾桶。当秋千时，明明是朗朗先玩的，一个大姐姐过来就抢，并说是她先来的，朗朗马上就给姐姐让了，然后到另一个地方去玩，大姐姐又给抢过去了，朗朗都坦然地相让。妈妈问她为什么会让呢？她说，姐姐在提高我心性呢，姐姐好可怜呢，她在给我德换我的业力，她是不是可怜？还有一次，妈妈领她去一个食品店品尝大虾，就剩3个了，妈妈让她吃了一个，还剩2个，妈妈说都吃了吧，她却拒绝了，说，妈妈，我都吃了，再来的小朋友该吃不到了。晚上回去后，他还帮妈妈做家务。孩子的巨大变化使弟媳彻底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主动对孩子说，姑娘，咱们一起看大法书吧。朗朗终于如愿以偿了，他还教妈妈练5套功法，还给他爸爸妈妈讲大法的真相，爸爸妈妈都退党了。写到这里，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再一次感谢师父，大法真的好伟大，能把那样的孩子改变了，使一个惆怅的家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家。请同修们也珍惜身边的孩子，也许他们就是师父的弟子，带好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叩拜师父何时。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